美中第七轮战略经济对话即将登场，为习近平九月访美进行铺路。美中人文交流磋商前夕，民间人士称美中未来注定会绑在一起。美国南卡州教堂枪击案迫使华盛顿再次应对枪支暴力问题。欢迎您收看6月22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中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要登场，双方能化解分歧还是更加深对立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就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庆祝80岁生日的同时，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藏区的管控，今晚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消息。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激进分子在星期一对阿富汗议会大厦发动了自杀式袭击，当时议员们正在里面开会。这次的议会大厦遇袭，先是主要入口的地方发生了巨大爆炸，接着又有多起爆炸，议会大厦内冒出了浓烟，议员们惊慌地逃离。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发动袭击的7名塔利班武装分子把炸药绑在身上，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将他们全部击毙，也结束了近2个小时的围攻。美国驻喀布尔使馆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对议会的袭击，并表示塔利班的做法显示他们公然不尊重民主和法治。塔利班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且表示这是一次自杀式袭击。自从美国军队2011年底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以来，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叛乱活动已经持续了10年，他们不断地袭击首都喀布尔的政府目标。上个星期，一名美国白人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非洲裔美国人教堂枪杀了9个人。事件发生之后，教堂是一度的关闭，而在星期天也首次的恢复了宗教活动。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些详细的报道来为您继续的进行。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在国际间其他的重要消息。来自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官员们在星期一集中讨论了希腊的债务问题，以争取避免希腊在这个月底发生债务违约。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星期天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之后，星期一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还有欧洲委员会的首脑举行了会谈。齐普拉斯说，该方案是一项互利的协议，将会最终解决希腊的债务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克劳德·容克在星期一说，各方更接近于达成协议。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表示会谈取得了进展，并且强调希望能够在星期一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也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今后的几天内能够加以解决。欧元区成员国财长还有国家领导人也将分别举行会议，重点商讨希腊问题。上个星期，希腊政府拒绝实行他的欧洲债权国所要求的新紧缩措施，因此讨论175亿美元救助希腊贷款发放条件的多国会议宣告破裂。随后有关各方决定将要举行欧元区的峰会。美国高尔夫球手乔丹·斯皮斯今年再次的登上高尔夫世界的巅峰，在星期天举行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最后一轮决赛里，斯皮斯他以一杆的优势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2015年第二次在高尔夫大满贯中夺得了冠军。在星期六的比赛结束时，21岁的斯皮斯与南非球手布兰登·格雷斯、澳大利亚球手贾森·戴伊以及美国的球手达斯汀·约翰逊并列首位。比赛呢是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钱伯斯湾球场所举行的。在星期天的比赛里，斯皮斯以69杆，也就是比标准杆少一杆的成绩赢得了冠军的称号。继续，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北京。今年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上个星期，中共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到了西藏视察，除了加大对西藏的管控， 也对达赖喇嘛再次的发出严厉的警告。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报道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各位你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孙春兰最近到了这个首府拉萨进行了视察，还有视察维稳的相关工作。那么他也说了一些说法，特别是对达赖喇嘛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是西藏日报报道说呢，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新任的统战部部长孙春兰15号到18号啊访问了拉萨和日喀则，他们主要呢是指导维稳工作。与此同时呢，孙春兰也传达了达赖喇嘛啊，传达了这个习近平对达赖喇嘛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关注啊。那么孙春兰呢对达赖喇嘛的最新定性呢，就是说希望那个藏传佛教啊，秉承爱国爱教、利国利民的这个光荣传统，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抵抗分裂活动，特别是要认清14世达赖喇嘛集团分裂祖国的本质，自觉的呢划清界限。那么孙春兰的这个讲话就等于宣布今年啊，也就是9月西藏庆祝自治区成立50周年，达赖喇嘛将完全被排除在外啊。
是，那东方你刚刚也提到了今年要庆祝这个藏区自治区成立50周年呢，但是相关的庆典活动的细节到现在仍然没有确定，比方说庆典是在哪一天举行，中共中央可能会派由谁领导的这个代表团前往藏区，到现在都没有敲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很奇怪，这个中共呢是1965年啊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那么从65年到83年呢，西藏自治区成立的纪念日是9月9号，从84年开始呢，把这个纪念日呢改成9月1号了，然后呢从85年，也就是95年、05年这个逢五年或逢10年的时候呢要大庆，也就是说85年、95年、05年、15年中央都派了这个代表团，今年是15年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呢，9月1号啊也应该有一个中央领导人率团前往西藏。
嗯哼，
由于呢我们知道9月1号有可能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政治访问，所以他不可能去西藏，那么按照惯例呢会有一个这个像75年就是中央决定周恩来去，周恩来身体不好呢就华国锋去，那么85年的时候是胡启立去，95年的时候是吴邦国，他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那么上一次05年的时候呢是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所以这个级别很高的啊。当我们知道胡锦涛和习近平呢也曾经在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任中央代表团的团长，也赴藏，所以这一次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9月1号去啊，那么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中央领导人前往，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也是啊。
是，我们会继续的关注。那么东方最后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星期天是达赖喇嘛80岁的藏历生日啊，相较于在达兰萨拉的热烈庆祝，北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北京官媒没有任何关于达赖喇嘛生日的报道，那么官方的中国西藏网呢发表了一篇这个达赖喇嘛是否能成为统战对象的文章，结论是呢达赖喇嘛不可能成为统战对象，并且呢说达赖喇嘛的所谓中间道路是彻头彻尾的藏独行动纲领，同时呢也把达赖喇嘛继续看作是藏独分裂势力的总头目，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这个帽子呢给他扣上去，引用朱维群的话说，这个帽子到现在扣在达赖喇嘛身上呢还是严丝合缝，由此可见呢根本不可能对达赖喇嘛的生日说任何话。
是，东方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谈，这是在今天发生的第一批印度的官方香客，在今天星期一上午呢进入了西藏地区来朝圣，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开放啊它含有很多的意义，这是否显示中印的边境紧张开始缓解了，你在北京的观察呢？
今天确实是有43名印度香客进入西藏朝圣，不过呢他们这个到西藏朝圣呢不是今天开始，已经有几万人啊每年都有，今年的情况呢是一个是 啊，沿了一条新路。他们朝圣的呢是西藏阿里的一座神山，他们认为这个神山呢是佛教和印度教啊这个信徒中的圣地。他们经过一个新的山口啊，日喀则附近的一个山口，前往西藏可以节省很多路程。开放这条新路呢，是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印期间和印度领导人达成的一条共识。那么中印双方现在有边境问题，有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问题，有藏独问题，最近呢印度又向美国购置武器啊航空母舰的这些传闻引发了中国军方的一些关注。那么这个印度香客进入西藏的问题呢，消息显然是中印关系最近很多负面新闻的其中的一条正能量新闻，但是呢中印之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东方。那么稍后回来，就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因为网络安全多项的分歧陷入紧张之际，两国的经济与战略对话即将要展开了，会议将会谈些什么呢？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呢，明天将要在华盛顿登场。这个在2009年建立的对话机制，为美中两国的高层定期协商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即将展开的第七轮对话呢，预定要进行两天。首先在星期二上午9点开幕仪式展开之后呢，双方将要举行的是美中妇女领袖的交流对话，还有气候变化的问题讨论。那么在星期三，两国的高层也将继续的就贸易还有投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海洋事务还有野生动物走私问题也会排上日程。那么当然了，除了台面上的议程，美中高层在交流当中可能发表的重要讲话也值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还有肖寻将会在会议的现场采访，随时的为您发回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那么这次对话呢，我们看到了它其中也包括有关于经济轨的讨论。在华盛顿的一些经济学者就认为，美中的投资协定还有人民币的问题或许会成为重要议题，不过他们认为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来为今年秋天的习近平访美来做铺路。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肖寻和玉港在华盛顿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6月18号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圆满地完成9月份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响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迪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的对话，中方大多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亚当·波森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关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以及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发的喧嚣的议论，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有优越感。该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经贸层面美中在许多问题方面存在着问题，但也在商谈重要的协定。
首当其冲的是正在谈判中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许9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会握手签署这项协议，或许要等到2016年。这个协定的签署将是双方迈出的一大步。
人民币汇率一直是美中贸易的热点所在，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表示人民币已经不被低估，但美国财政部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放松其汇率。此次对话还安排了一个 CEO 圆桌会谈，届时两国的商界领袖会否谈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值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对话的前夕呢，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已经强调不会对双方的分歧视而不见，而中国则呼吁双边要加强战略沟通来妥善的处理分歧。到底这次对话可能会触及哪些议题？双方能够化解分歧还是说说而已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石英红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石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自己都表示这次对话呢会着重三个议题，南中国海、人权还有网络安全。您认为中国当局、中国的官员会在多大程度上来与美国探讨这些敏感的话题呢？
我觉得其实战略性对话的话题并不是一方规定的，也不一定就是两方同时决定什么话题。总的来说，战略性对话对方想谈什么问题，闭门会谈当中都可以谈。那么我想现在非常突出的如果说矛盾非常大、地理非常大的问题是非谈不可的，同时也得不到解决的，就是南海，特别是由于中国这个扩岛造成中美关系在南海问题上的高度紧张。另外，这个美国所声称的中国进一步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问题，当然这个人权问题，我想不可能成为会谈的焦点。但如果美国人要谈，中国也会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那么经济对话大概双边贸易协这个双向投资协定这个本来是中美之间一个非常有希望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合作措施，但最近一年来随着美国政府和美国在华这个公司这个抨击中国、歧视作为美资欧资、对中国国有公司采取民主迅速的这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也生了很多不安心。当然这个关于国际安全问题方面离中国比较远，中美本来就合作比较多，可以进一步发展合作，但和阿富汗的和平稳定，中美两个共同维护伊朗这个核协议的这个争取落实还有全球性问题，这个气候变化问题，这都是比较容易的，可以进一步合作。但是在战略问题上除了东海南海、美日关系、中国经济上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网络攻击大概双方都会进一步表达自己立场。但是我们不可能期望会有突破性的，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会突破性的非常大的进展。
是石教授，我想您说
对经贸方面的合作，主要双向投资协定会有新的困难，但是我想只要双方有诚意，多少还是可以走向就走向签订双向投资协定做出一些进展。
是石教授，通常在这个对话举行的同时很多的分析家也借用这个机会来审视美中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也有很多分析提到，就是说其实美中关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这些介于两国之间的重要问题，他们提到了像是香港的政改、像是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都有可能对美中关系带来一些变数和风险。您认为这些外在因素到底对美中关系有多大影响呢？
外在因素主要不是你刚才提的两个问题，外在因素就是可能对美国方面来说是中国俄罗斯军事战略协作关系的急剧增进，对中国来说是美国推动日本提升非常急剧提升日本在美日军同当中军事作用，就是所谓接近集体自卫权问题。那么至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美国人大概会提这个事情，但是中国除了在闭门会谈当中再次向美方表示这个说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之外，不会做任何让步。台湾问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大概现在台湾的局势 啊，还完全谈不上明朗化，因为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相当长时间，双方可能会试探中国会再一次啊对美国强调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特别敏感的问题。我想美国即使在人权、香港问题啊上面啊向中国闭门表达自己的跟中国有差别的立场，但是不可能成为会谈的重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徐英宏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就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展开的同时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以及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将要主持第六届的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一些美国的民间人士就说，美中的人民交流有400年的历史，这是为美中不走向战争提供了保障，而且美中的未来注定是要绑在一起的。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思阳还有任于阳的报道。
在第六届人民与人民间交流磋商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前夕， Project 朋友、美国百人会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等一些美国民间团体和机构举行研讨会，回顾美中之间民众交流的历史。Project 朋友创始人张宏林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
Our relationship which really began nearly 400 years ago, whose history of both...
我们对历史的陈述应该在400年前就开始了，其中的挣扎、梦想以及沟通继续影响着今天的美中关系。
Project 朋友是10万强计划的校友网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宣布推动10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即10万强计划。张宏林说，他们的目的是打造美中下一代的沟通者。美国百人会是美国华裔的精英组织，其会员有贝聿铭、马友友等在美国的华裔的杰出代表。美国百人会华盛顿的共同主席胡善庆在演讲当中指出，美中之间曾经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他指的是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但是他说美中可以共建未来。
There is so much in comm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中美之间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我们需要往积极的方向看。我们从很多方面可以共同打造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注定在一起的意思。
That's what the faithful future would be interpreted.
His family, they can rent an apartment.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项目副主任拜德林罗斯曾经是美中建交之后第一批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他介绍，现在美国每年有将近20000名学生到中国学习，而这个数字在1998年只有2000人。
20,000 Americans going to China a year is significant.
每年20,000美国学生去中国很重要，因为每年只有20多万美国人出去留学。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学生留学的第5大目的地，仅次于英国、西班牙等。这对美国很重要，对中国也很重要。
近日来，美中关系受到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网络攻击等问题的影响。美国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高级顾问汉克莱文说，尽管美中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不相信美中会走向战争甚至贸易战。他说，因为美中关系有两个因素构成的基础，一个是经济依存，二是民间交流。
And over time, it's just striking to me as someone who's been involved in U.S.-China relations.
30多年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个人对个人、机构对机构的交流，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联系的结构，这就是美中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且阻止最糟糕的状况出现。
这个经济怎么发展啊？
艾杰西2010年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喜剧和相声，他说：“
很多文化的问题，很多国家的问题，如果让两个国家的国民很舒服的在一起，让他们在一起欢笑，就可以解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人民喜欢欢笑而不是战争。这就是我在中国居住并且学习喜剧的发现。”
据报道，第六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磋商包括美中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妇女和卫生等方面的对话。美国之音思阳、任于阳华盛顿报道。
那我们看到，就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陷入紧张的时刻呢，美国参议院在上个星期通过了2016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了邀请台湾参与重要的红旗军演，还有加强美台现役高层将领的互访。美国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它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呢？这对台湾提升军力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施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之前我们知道这项法案其实还需要参众两院的协商，需要奥巴马总统的正式签署。可是我们知道在台湾方面呢，对此已经感到是备受鼓舞。先跟我们谈谈，如果能够参与这项所谓的红旗军演，它对于台湾提升兵力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哦，是的，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台湾其实早就已经在参加这个红旗演练了哈。那个红旗 Red Flag Exercise 它是在美国空军那个内华达州的那个Nellis 空军基地所举行的。那这个基地举行的话，它其实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演习的特性啊，就是美国空军它会邀请它的这个盟邦，还有一些它的这个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的这些飞行单位，然后在那个Nellis 这个基地呢进行一个大概为期大概数周的一个演训哈。而这个演训它其实是一个对敌人哈，就是说对于一个空中行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演练，包括初期的空对空的，然后还有空对地的，然后演练对敌方防空网的压制的，还有包括像这个电子战的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演练，还有最后还有空对地的攻击的。那整个演练呢，它其实可以说是拟真度非常高的一个演练啊。那这个演练其实由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呢，他们在购买F-16上面的时候有定令一个就是和平凤凰计划。那这个和平凤凰计划里面呢，其实就是由台湾跟美国双方呢在美国成立一个21中队。那这个21中队在鲁克基地，亚利桑那州的阿里桑那那个鲁克基地在这边。那也就这个21中队其实也已经去参加过这个红旗演练好几回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当然这个部分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参议院呢，在这个2015财年的军事预算里面提出这个附加条款，那当然对于就是那个台湾的这个政界来说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鼓舞作用。那当然是也就是象征着目前台湾跟美国方面这个关系非常良好，而且特别是立法部门对于这个部分来讲是等于说要特别的强调台湾跟美国之间希望在军事合作上能够表面化。但我个人觉得其实由于这个已经是在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之中已经在默默的在进行，我强调是默默的进行那其实默默的进行有在目前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才拥有正式外交的这个关系的情况下，这种能够默默而且实质进行的这种军事训练跟这个军事合作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台湾跟美国之间这个特殊的这个关系架构下来讲，其实反而是比较符合台湾方面的利益的，我个人是这样看。是
施先生，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们来看看它背后可能隐藏的一些含义很多人认为参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显示说在美中两国的军事角力里面，台湾与美国的军事交流可以从中获利，那么台湾受到邀请可能也是为了要制衡中国，您的看法呢？
是的，当然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跟那个中国大陆之间在东海在南中国海上的一些那个有一些可以说是一些不太相同的这个一致的观点。的确那这个部分来讲，台湾在这个时候来说的确是如果能够借由这样的能够在表面上或者是实质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其实实质上的这个帮助或是获益来说应该是更为重要，就是台湾如何能够在利用这个等于说美国跟大陆之间呢有点类似像擦枪不走火，然后或者说是要冲撞出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之间，这个时候呢台湾如果能够在这之间呢能够获得一些美国在实质上军事上呢特别是军事上的这种交流上面来说一个比较高那个深层的或者说是更广泛的一个军事合作的话，我个人认为会对台湾的防务上来讲其实是一个有实际帮助的一个情况的。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那么有关于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它的详细内容还有台湾各界的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详尽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带您把镜头转回到美国，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教堂枪击案导致9个人死亡，这起事件呢也再次引发了有关枪支控制的全国性辩论。到目前为止主张持枪权利的人是占了上风。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查尔斯顿市长对丧生的人表示悲痛。
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的心都碎了。
有许多报道说持枪杀人的嫌疑犯鲁夫是一个有问题的年轻人，今年早些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得到一支枪支作为生日礼物， 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必须正视一个问题。
Every country has violent, hateful, or mentally unstable people.
每一个国家都有充满暴力、充满仇恨的人，有精神不稳定的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随便得到枪支。我们不要把这种局面当作一种新常态。
眼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明年总统竞选的议题。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出，在查尔斯顿枪击悲剧事件发生之前，康涅狄格州一个小学和科罗拉多州一个电影院也都发生过造成多人伤亡的枪击事件。
We have to face hard truths about race.
我们必须面对种族暴力和意见分歧的严峻事实。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要再看到多少无辜的人，从儿童到去教堂做礼拜、去影院看电影的人被打死，我们才行动起来。
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游说组织全国枪支协会没有回避有关的争议。该协会的领袖是拉皮埃尔。
We will elect.
我们将选举美国下一任伟大的总统，但下任总统不会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美国枪支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很大。著名的共和党人争相在今年该协会举行的全国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正在竞选下届总统的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
I have a message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我们向奥巴马政府传达一个信息：你们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不要让伊斯兰恐怖分子获得武器上？为什么要纠缠守法的美国人拥有枪支？
美国宪法的权利条款声明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数目几乎跟人口数目一样。两年前，国会参议院试图通过法案对购买枪支的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但没有成功。奥巴马总统说，这种立法让议员损失选票，但终有一天会获得通过。
我知道在今天的政治形势下，对枪支安全做出严格规定的法案难以得到通过，但我想明确声明，我没有灰心丧气，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做出正确的事情。
查尔斯顿是美国最新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杀人案的地方，没有多少人认为今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将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针对美台关系、两岸发展、台湾总统大选等多项的议题发表看法。我们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在卫视留言板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上个星期，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枪杀了九个人。在事件发生之后，教堂一度关闭，而在星期天，他们首次恢复了宗教活动。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查尔斯顿全城的教堂同时响起钟声，声援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该教会有九个人死于上周三的攻击，其中包括克莱蒙塔·平克尼牧师。在这座闷热的教堂里，数百名教会成员和访客聆听了几位来访的牧师安慰和鼓励伤心欲绝的教众。诺维尔高夫牧师说，
We're going to pursue justice and we're going to be vigilant.
我们要追求正义，我们要保持警惕，我们要对我们的民选官员和其他人问责，要他们做正确的事情。伊曼纽尔教会九个人的血要求我们不断奋斗，不仅为这个案子伸张正义，而且为那些仍然活在生活边缘、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奋斗。我们留在这个战场上，直到没有更多的战斗要进行。为此，我们说谢谢你们。
一群人聚集在教堂外面，通过公共广播系统收听布道实况。其中许多人在人行道上留下鲜花、气球、字条和其他表达同情的物品。 出席布道活动的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成员感谢社区向他们表示的善意。伊曼纽尔 AME 教会历史学家阿尔斯通说，
我非常感谢社区的鼎力相助，我看我们身后的鲜花，所有的爱从州长和市长以及大家那里倾泻而出，这就是对教众的一种安抚，给我们信念、刚毅、知识和精神等等，这就是我所能说的。
星期天晚些时候，成千上万人手挽手跨越连接查尔斯顿闹市区和芒特普莱森特镇的一座4公里长大桥，再次显示团结。涉嫌开枪射杀众人的迪兰·鲁夫被控犯有9宗谋杀罪和1宗违法拥有枪支罪，目前在查尔斯顿关押。这次枪击事件标志着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所教堂被炸以来最臭名昭著的黑人教堂袭击事件之一。致使4名女孩丧生的伯明翰事件帮助激发了美国民权运动，那次爆炸案与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3K 党有关联。在鲁夫注册的一个网站上有一份网上宣言，据信作者就是这个21岁的犯罪嫌疑人。作者声称他想比 3K 党更有成就。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会成立于1816年，此前他从查尔斯顿市的白人卫理公会分离出来，成为美国最古老的非洲裔教会之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欧盟各国的外长呢，星期一在卢森堡开会时决定，为了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延长6个月，到2016年的1月份。欧盟特使上个星期已经初步批准了这项举措，制裁对象呢包括了俄罗斯的能源、防务还有金融领域。这些制裁措施是2014年7月，也就是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展开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认为这些制裁是没有根据的，莫斯科将会做出相应的回应。那么就在欧盟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后呢，俄罗斯继续延长了对进口欧洲食品的禁令。这项禁令已经推高了俄罗斯市场上欧洲肉类还有奶酪的价格。莫斯科一家意大利商店就巧妙地利用了俄罗斯还有欧洲目前的紧张政治关系。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莫斯科朱里奥意大利美食店巧妙地利用了俄罗斯对西方食品的禁运，在营销广告中不无调侃地说，视觉识别技术使得警察看不到他们使用了被禁运的意大利食材。当然这个禁令只针对新的进口，存货不受限制。美食店老板赞比说，他赶在俄罗斯禁令之前囤积了大批货物。
这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产量很大。
为了减少食品禁令的影响，赞比还开发了其他商品。
禁令开始后，甚至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增加了用俄罗斯本地的食材制作意大利食品。我们甚至还制作了一个小标识，说这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制作的，比如奶酪和肉食。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使得人们不再愿意花钱买比较贵的奶酪了。赞比说，俄罗斯厂家也生产意大利奶酪，试图在意大利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他们做出来的奶酪味道总是不太对。但俄罗斯奶酪制造商可索洛夫不这样认为。
假如一位欧洲生产商来试吃，假如我们不告诉他，他根本就区别不出来，所以不亲口尝一尝就没有发言权。
索克洛夫说，对他生产的奶酪的需求飞涨，5年来他第一次做到不亏损。
假如制裁延长，我们希望制裁延长，比方10年吧，我们就能为我们自己国家的生产商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索克洛夫说，假如很快解除禁令，他将没办法跟价格比较低的欧洲进口商品竞争。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禁令带来的短缺，俄罗斯的意大利餐馆正越来越多地依靠当地的生产厂家。 VOA 卫视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柏林指出，现在既没有回到冷战的愿望，也没有与俄罗斯发生新的冲突。经济制裁正在对回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产生影响。卡特他在柏林会晤了德国国防部长莱恩。卡特表示，西方不打算成为俄罗斯的敌人，但是如果需要，他们将会保护自己。 卡特在星期二将要会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的国防部长，这三个国家都曾经在莫斯科还有前苏联的影响之下。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星期一会晤了几位欧盟国家的外长，就伊朗核项目的最后一轮谈判本个星期晚些时候即将要展开。法新社报道说，扎里夫还有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外长的会晤将是最后谈判前的一次政治性会谈。继续，我们看到日本还有韩国在星期一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分别出席了对方使馆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安倍晋三在东京会见了到访的韩国外长尹炳世，双方都表示愿意改善两国的关系。日韩两国因为领土争端还有日本战时历史所引发的恩怨而关系紧张。尹炳世与安倍晋三见面之后说，他转达了朴槿惠总统的愿望，那就是两国要加强合作，并且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促成首脑会谈。安倍还有朴槿惠还没有举行过双边会谈。韩国指责日本没有为二战行为进行适当的补偿，其中也包括慰安妇问题。日本在1993年曾经发表声明，就慰安妇问题表示了道歉。日本认为慰安妇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美国国务院指出，去年在全世界范围恐怖分子袭击增加了35%，死亡人数更是上升了81%。国务院在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里说，有半数以上空袭事件是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这五个国家。报告说，许多极具破坏性的袭击事件都是伊斯兰国还有博科圣地所制造的。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回来的报道。
国务院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去年发动了1083起袭击事件，在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报告说，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共造成至少6000人丧生。报告举例说，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卡伊达诺认为，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分子。
据估计，截止到去年12月，大约有16000名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大大超过了20年来外国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集结的人数。
去年11月，尼日利亚一处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到场，人们争相避难。那次爆炸跟博科圣地有关联。国务院的报告说，去年博克圣地在西非的野蛮手段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近1300起绑架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学生。
博克圣地跟伊斯兰国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奴役、酷刑和强暴等系列性压迫。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问题是美国无法单独承担此重任。
真正的答案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本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最近呢，征战加拿大世界杯的中国女足打入了8强，可以说给走下坡的中国足球注入了强心剂。但是很多人都说，习近平他要如何的抓足球，各方却有不同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为您进行深入的介绍。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抓足球，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要抓足球业里面的腐败问题啊，
也不
是也要抓，但是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要来提振这个中国的足球运动。
是。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他把这个任命这个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来抓足球，
是，
可是却中国足协却有不同的看法。对此，刘延东他自己好像他说是他，是不是？
就是他，
嗯，
他最近在21号，他在休斯敦参加一个
各地为他举行的这个晚宴上，他说习近平特别的关注足球，他现在是中国足球改革小组的组长，这是他亲口证实的。而就在四月底，中国足协发出一个辟谣的声明，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没有什么这个中国足球改革小组，这是一篇的虚假新闻，他批的是中国足球报一篇新闻。
嗯哼，那为什么会出现两方不一样的说法呢？
现在等于是中国足协的说法呢，就和刘延东自己的说法就完全是矛盾的。那么现在看来，刘延东所说的是真的，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他不可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一条假新闻。他要是真的，那么中国足协的所谓的辟谣那就是假的。再往前推，中国足球报，就足球报所报道的新闻也是真的，只有两个真一假，不可能大家全是真，也不可能大家全是假。现在看来，就是习近平任命刘延东来主管中国的足球，要把中国的足球给他抓上去搞上去，
是非常有意思。我们很多人在这个谈到这个习近平的时候，除了提到了他的这个吃包子，也提到了他爱踢足球，这两个可以说是他的重点呢、形象之一。但是在提到这个足球运动的时候，很多人也说他为什么选择刘延东来提振足球事业，为什么习近平要任命刘延东，而且这个消息其实早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报道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任命呢？
因为刘延东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在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当中呢，有人分管金融，有人分管农业，有人分管财政，就是个人分工是不同的，只有刘延东是分管文教文化和教育，而这个体育呢是和文教最接近的，所以从各种方面来看，任命刘延东来抓足球是符合逻辑而且理所应当的。
那你觉得让刘延东来抓足球，这对中国的足球事业发展真的会有所帮助吗？
很多网民说不可能有帮助，为什么呢？就连一位中国的资深记者叫汪大钊先生，他都说中国的足球要是靠一个政治局委员，靠一个副总理来抓，这不早抓上去了吗？中国以前有很多这个政府，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足球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不可能靠一个什么高官来抓，一抓就抓上去了。
是，好，我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说明。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have to do it in the other way. We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首府埃尔比勒，有一间教堂，他们为基督教的难民来提供避难所。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欧文斯对这个营地所进行的采访。
因为信仰而受到所谓的伊斯兰国迫害的这些难民，也在信念中寻求慰藉。他们在恐惧中被赶出家园，是从中东出逃的基督教人口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社区仍处于威胁之下，但埃尔比勒有很多人至少找到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去年夏天，数十万人在伊斯兰国的攻击中逃离摩苏尔，一夜之间，圣伊利教会成为许多难民的避难所。从那时起，更多基督徒涌向这里，把教堂的花园变成了一个营地。像许多人一样，卢艾·贾布里在面临了艰难的选择之后，逃离了家园。
تهجرنا كنا قاعدين ومطمئنين مئة بالمئة وكل
我们在村子里丰富的生活，在那里拥有一切。然后有一天出现了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抢占了我们的房子和土地，告诉我们要么成为穆斯林，要么锁上房子走人。
在教会演变为避难所的背后，是整个地区的基督教人口长期下降的大背景。那里的基督徒受到了日益严重的迫害，这种状况被伊斯兰国大大加剧，他们还专门处决基督徒。 这也促使伊拉克部队中形成了一支基督徒旅，也催生了基督教民兵。圣伊利教会的神父道格拉斯·巴兹被绑架和折磨之后，在两年前逃离巴格达，来到埃尔比勒。
To the people outside,
对外面的教友，我曾这样说：醒醒吧，我们在这里面临死亡，你必须采取行动。我的问题是，谁来与我们站在一起？
但面对这样一种严重的威胁，这里至少在努力为受难者提供安慰。哈里·达法尔是对此心怀感谢的人之一。
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舒适，因为这里有教会，他们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但我们真正的心愿是重返家园。
那些生活在教会的人们不但有舒适的住所，还有图书馆、受教育及音乐课程。对巴兹神父来说，正是在年轻人的教育中存在着社区的希望。
我们相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尤其是女孩。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们，整个社区也就不存在。
但是就现在而言，所有难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并祈祷能够安全地重返家园。美国之音欧文斯·库尔德斯坦·埃尔比勒报道，由海伦播报。
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最近在洛杉矶采访了一次日本裔美国人的集会，这些人回忆了当年他们为美国作战，而他们家人却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经历。
在洛杉矶小东京举行的这场纪念活动是向日裔美国老兵致敬，他们在美军的作战、建设和情报单位服役。战争期间，他们的家人被关在集中营内，因为他们被怀疑可能是潜在的叛国者。而这些关在集中营的人当中，10个就有6个是美国公民。陆军老兵中村玉雄确信，这些集中营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
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我们需要表明，我们是非常爱国的美国人。
1988年，美国政府为集中营表示道歉。这场纪念活动是在一座纪念碑和教育中心举行的。这个纪念教育中心是以大部分军人是日裔美国人的第442团的座右铭而命名的。他们的座右铭是“奋不顾身”。比尔·千木是这个中心的主任，他说：“日裔美国军人的确是奋不顾身。”
他们最终成为陆军作战史上规模大和持续时间长的战功显赫的作战单位。
这些老兵当中许多人都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吉乔德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参与打破了美国人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阵地，所谓哥特防线。德茨当年在主要是日裔美国人的第100步兵营服役。
我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是4架 P-47 战斗轰炸机俯冲过来，向德军阵地发射火箭，并且用机枪扫射，这才帮我们成功的突破防线。
一些移民家庭在冲突双方都有亲戚，肯·阿久根和他的哥哥都在美国陆军服役，而他们在日本的2个弟弟都在日军服役。他知道他可能会在战场上遇见某个弟弟。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你在战场上遇见他，他用枪对着你，你该怎么办？你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你可能会想，都是为了生存。但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让这件事烦扰自己。
许多这样的老兵失去了好朋友，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而这些对老兵唐宫田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我来说，意味着许多善良人的牺牲。
Many good men.
他说，这座纪念碑和这样的纪念活动将确保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海伦播报。
继续呢，我们来看看一则科技的消息。卡内基梅隆大学他们正在开发的一款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只多角模块化的机械蛇，它能够越过崎岖不平的地表来探索周围的环境。科学家说，这一类的机器蛇有一天可以帮助进行搜救行动。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普蒂奇所做的报道。
多 年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实验一个蛇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可以爬过管道，也可以上树。渐渐的，他们的机器人进化成电动模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处理器，可以被组装成不同的外形。例如这个六条腿像虫子一样的机器，他们叫它蛇形怪兽。豪伊·乔塞特是卡内基梅隆机器人研究所的教授。
我们能够把模块组装起来，像乐高积木一样简单，但是做到这一步牵涉到大量的工作。
所谓引擎盖下发生的事情是最有趣的一部分，各个模块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来协调机器人的动作。模块末端以轮子代替脚，让机器人在平滑的表面移动更快。模块也可以装备上一台相机来勘察周遭环境。另一个特点是所谓的主人与奴隶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操作员可以遥控一个机器人双胞胎，甚至还能感受到它遇到的阻力。乔塞特说，这款机器人已经可以进行真实的实验。
这个机器人已经可以实地部署，你可以拿着这个机器人随便扔，它很坚固，你可以踢它，它还是照样工作。
模块化机器人的手臂可以从事各种任务，包括给残障人士喂食。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从事其他模块附属部件的工作，例如能够感应力量的脚，或是像坦克一样的履带，使机器人可以按照不同的任务进行定制。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最后呢，我们来轻松一下，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杰要和您介绍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面酱。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终于数学课我们又可以传纸条了。起的话题就是不同种类的意大利面酱 ，marinara sauce， marinara sauce， marinara sauce， 纯番茄酱。You make a lot of Italian food at home, right?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favorite sauces to make? 你在家做很多意大利菜是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做的酱是什么？ Sure, my favorite sauce to make at home is marinara sauce.It's a tomato-based sauce that can also have some garlic and parsley mixed in. 当然了，我在家里最喜欢做的酱就是全番茄酱，用西红柿做的，也可以放一些蒜和欧芹。Alfredo sauce, Alfredo sauce, Alfredo sauce.阿尔夫雷德酱My other favorite sauce to make is Alfredo sauce. Oh, it's so yummy. It's a creamy sauce, mostly made out of butter, cheese, and milk. 还有一种酱我很喜欢做就是 Alfredo sauce. 真的特别好吃用乳汁酱用黄油、奶酪和牛奶做的 Pesto sauce. Pesto sauce. Pesto sauce.香蒜酱 My mom's favorite sauce is pesto. It's bright green and tastes very fresh. It's made out of a delicious blend of a lot of basil leaves, a little bit of walnuts, cheese, and olive oil. 我妈妈最喜欢的酱就是香蒜酱，颜色是鲜绿色，吃起来很新鲜。它是紫苏叶、一点核桃、奶酪，还有橄榄油混合做成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Italian sauce? Do you like marinara sauce, Alfredo sauce, pesto sauce, or is there another one that you like that we haven't listed today? Let me know. Write a comment. I want to see.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 voa.新闻@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到南半球的玻利维亚去看看当地人庆祝冬至的景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2号星期一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到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吕总统、吕副总统对于台湾的政治、两岸关系、台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见解。吕副总统您好。
好，黄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将主要来关注吕副总统对于两岸关系、台湾的国际情势上面的一个讨论，而在后半段将聚焦在于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上面。那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热线呢也会开通，请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参加讨论，或是呢与吕副总统进行交流以及沟通对话。那吕副总统，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哦，我们知道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个让大家非常惊讶的话，也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要决战2016啊，认为说希望在明年一举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请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您会听到这样的说法？那为什么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是可能的呢？
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在去年10月29号，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这个败得很惨烈的情况之下，让北京当局对台单位啊有深刻的内部检讨。然后在今年的元月初，有一个他们的高层会议，做了一个对台工作的检讨。那里面习主席听说有明确的表达，在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要在明年秋天以前呢，做一个解决，最迟不能拖过后年的北戴河会议。那他还有好几点的指示，所以我想作为台湾的人不得不密切来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
是，那就您所知的话，习近平他们这个北京方面是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所谓台湾问题？是国防、外交还是内政？
他好像全方位啊。我看到的资料是应该有包括7点啊。其中有提到要彻底检讨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让利让太多了，那么也讲到说有时候必须大概是软硬兼施啊。所以大概也要人民解放军做好这个各种准备啊，必要说或者对东海南海哈，要制造一点事端，然后再施加压力，可以逼台湾当局呢能够进行谈判，签订协议，类似这样子。
是，您提到这个南海的事端，最近的确是南海方面有很多的事情哦。那不过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习近平这一方面，如果说您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的话，我知道您之前也表达过多次这样的意愿了，如果可以跟他见面的话，您本身要怎么样来跟他阐述您所认为的两岸关系呢？
我已经退休了啊，所以说我有怎么样的意愿哈，非要去见这个习主席的话，我倒不敢这样讲，因为我毕竟已经退休了。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促进两岸永续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的话，当然有机会我愿意肯谈。我一向的主张都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远亲近邻，因为我们绝不会否认，包括我自己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血缘上绝对是远亲，那么在地理上是近，可以算是近邻嘛，既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没有理由的怒目相视，所以没有仇恨，也不应该有战争，这是我基本理念，我讲已经提倡好多年了。
是，那但我们知道说北京方面还是提出一个比较政治的那个所谓的九二共识这样子的考量，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台湾内部也引起了很多的纷争。那如果说今天台湾内部是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那您认为两岸的关系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能够走？
这样子哈，首先跟着九二共识，我来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好，
的确1992年海基海峡两会了，为了解决是文书性的那个问题确实在香港见面，不过当时对于说这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争议不休那就牵涉到主权。那后来这个台湾的这边代表，就是我们海基会呢，奉令说这样子了一个中国的问题口头表述了那我们赶快来进行谈判。 北京经过几天的研究以后说 OK 可以接受。那么他之所以会接受，是台湾的海基会在告知说我们的立场就是所谓总统府八一决议文啊，国统会的八一决议文。那么八一决议文的内容呢，跟北京所期待的其实蛮接近的，所以就一拍而合。那这段历史啊，后来都被模糊化了，所以一直在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在那里争议不决。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我们面对历史事实，九二年确实有香港会谈，后来就是因为接受八一决议文，所以接着下去有孤湾会谈。所以八一决议文是我们要正式面对的。八一决议文的确啊，是在台北的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确实当年1992年八月一号有说这个海峡两边啊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可是下面就叙述所谓一个中国呢，在北京方面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北方面呢是指中华民国，它的有效治权是台澎金马啊。那这就造成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示的缘由在这里。因此我觉得不必模糊焦点再说有没有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现在重点我宁可是面对说八一决议文啊，我们这个白纸黑字我们必须承认有这回事，那么北京也接受了。但是我们要看的是1992年到现在2015年，尤其明年我们的台湾总统选举这个新的选民结构跟92年时代了，据估计大概有500万人已经上天堂了。那么明年的总统选举它代表了新的民意里面要增加600万人，所以呢如何让新任的总统来强制接受1992年，那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时空环境完全不一样，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1996年3月23号，台湾全体的公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用选票选自己的总统。当时有五组候选人，不管哪一党哪一派，五组的候选人只要去投票都认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时候当然中国非常的紧张也不满，所以前前后后有6个月的文攻武赫，但是结果证明是没有成功，要破坏导弹也打来了，没有成功。那么同时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啊，他也前后派了航空母舰2艘啊，3次巡守台湾，协助我们顺利完成总统的选举。所以我觉得1996年呢，是我们台湾的96共识，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就可以推翻或者是否定92共识。接着呢，1999年，李登辉总统有宣布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谓两国论，那也可以说他也否定了八一决议文。再来呢，2006年2月27号，陈水扁总统更正式宣布总统府的这个国统会停止运作，国统纲领所做的决议呢，这个停止实施。所以我们学法律人知道情势变更原则，后法优于前法。所以这一连串的演变，那何况中国大陆也经过惊涛骇浪的各种政治啦、社会改革，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面对现实2016年1月16号台湾人民选出了新的总统，他应该代表台湾最新的民意，那么也很诚恳的、很慎重的来跟北京的领导人重新来可以交换意见，对我们未来如何和平发展。
是，那刚才副总您也提到是说，其实这已经过去20几年，所谓的这个92年，然后经过这么多的一个波折，到现在是新的民意的产生，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的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很多新的年轻人他们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所以您认为现在台湾最新的民意的一个走向，例如说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于自己国家认同，对于两岸关系的认同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在中国出生，有一点中国经验、中国记忆、中国感情的人， 啊，当时是很强烈的主张说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在台湾出生长大啊，那非常自然，天经地义，他就是台湾就是他的国家，他没有他可能读过中国的历史地理，但是他没有中国的经验，所以我想这是人性。我觉得所有的政治要合乎人性，只要是合乎人性就是好的政治，如果扭曲人性就不是好的政治。所以如果台湾人民他自己出于自由意愿的选择，当然应该获得全世界包括北京领导人的尊重。
是，那我也想请教您哦，我们知道说除了有各种两岸这种与北京之间、中国大陆之间的很多的不同的模式，当中一个很被讨论的是香港的模式，所谓的一国两制。
是，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香港在去年进行一国两制多年之后呢，也发生所谓的这个雨伞革命、占中运动。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上个星期四6月28号新北京的这个香港政府推出这个所谓的政改法案，那不但是被反对派批评是假普选啊，甚至连这个新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还集体缺席，当中还有议员投下的是反对票，就导致这个法案失败。但失败之后就看到北京马上就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用这个来做依据做来普选，就是完全不理会这个投票结果，还是要硬来。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所谓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话，你觉得这样的一国两制是可以相信的吗？北京的承诺是可以相信的吗？
是，这就很明确的凸显出一个价值观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香港的人因为长期受到英国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比较自由主义思想比较有法治观念。那么北京长期是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所以很多的基本信念是不一样的啊，文化的素质也不太一样。所以讲一国两制，但是一路走下来，人们可以说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行不通，当然在台湾更行不通。台湾的历史背景跟中国非常的不一样，哪怕我们是同源同种，可是1895年把台湾割让出去以后，整个的这个演变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是，那我知道在从香港模式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政权啊，其实是比较倾向于用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他心中所谓的理念。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在胡锦涛还没这个交换位置之前呢，您也曾经说过有所谓有333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那后来也没有发生。但您怎么来观察从当年的胡锦涛到现在习近平，你怎么来看这两个人？
习近平先生，我想他得天独厚哈，一方面就是他的成长背景也是属于这个官二代但是也吃过苦，在文化大革命，所以由上到下，然后由下又到上，所以我讲他的人生历练，他的政治手腕应该非常非常的丰富和高明。那另外他听说在这个掌权之前其实也面临严厉的挑战我们看到的资料，不管是遭遇3次或6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暗杀，哇，这是当然是在风险当中能够屹立出来，所以我们也是给予高度的尊敬。那么我想他既然是有这么丰富的历练，我想他的政治领悟也跟他过去的不太一样，过去的可能一直都高高在上，他自己也被下放，所以他应该从人民的立场来看。我认为所有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人民谋福利，如果人民不快乐的话，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我想这个习近平先生应该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比较期待他花更多的时间照顾中国大陆13亿的人民能够均富均权，而且权力要平均，不是目前听说是贫富城乡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想希望习先生可以多照顾中国的人民，那台湾的人民我们自己会照顾不用操心。
是，谢谢您。那我们知道说您提到台湾的人民这个部分您之前曾经提到一个倡议，就是说希望台湾成为像瑞士一样的中立国。那您认为说在整个国际局势之下，国际舞台之上，台湾应该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严重，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好像 我常常讲，这是中国龙跟美国鹰啊，要争霸全球。这21世纪是以这个做一个剧本。那么在两强相争当中，就难为小了啊。我们承认台湾土地面积不多，人口相对于中国当然都很小。可是我台湾话有一句叫做“胡椒辣香不免大了”，胡椒辣不必大。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觉得在21世纪呢，是大家应该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啊，这个国家的主权观念应该要淡化。现在的学界也在主张后主权时代，因为全球化，所以不是开口闭口台湾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啊，什么主权不可分割这一类，我们应该啊让人民决定一切。我觉得 people first， 人民优先。那么尊重台湾的人民，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我们互相哎，这个就是远亲近邻嘛，和平共存。哎，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不想介入在两强之间啊。所以尤其包括东海跟南海啊，我们都拥有一定的主权主张。那我个人会主说，我们可以搁置主权。然后让这两个海可以休养生息，因为地球的不胜负荷。那么如果极力要去开发海洋的话，那么对后下一代也不公平，我们不能掠夺所有的地球上的资源。所以我一向的主张就是在12海里有争议地区的海域，在12海里范围之内啊，非核啊，不要做核子的任何的这个动作，飞舞所有的军事力量要退却。那么为了保护海洋的资源，也尽量在12海里只能飞鱼，但是不要去捕鱼。那么为我们后代保留一个更健康更丰富的地球。所以我对这个钓鱼台的主张如此。我想在南海方面，大家也不妨用这方面来做思考。也因为这样延伸到，我觉得现在地球有70几亿的人口，转眼就会超过100亿，其实是不胜负荷了。当年这个上帝耶和华这个创造一个亚当夏娃啊，这个伊甸园只要让他们两个人，没有想到快要100亿的小亚当小夏娃，但是伊甸园还是一个，就是地球。那在希望能够让地球可以永续发展，我们人类要谦卑，要克制一点，不要有征战，不要有掠夺。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啊寻求和平中立，这是维护地球永续发展最好的方式啊。那这个和平中立绝对没有针对性，说针对哪一个国家。台湾我们承认我们不大啊，我们的土地面积在全球是排名第136位啊，我们的人口排名第52啊，人口算是不少，因为只有51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多。可是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27大的经济实体，国民所得平均排名全世界200个国家里面是第38位。那可是我们的全球竞争力是排名第14，我们的全球化指标是排名17，那我们的全球和平指数是排名第24。那我很骄傲的必须讲，台湾的性别平权指数是亚洲第一。那么我们的外交部宣称，根据联合国的各种指标，我们台湾可以是全球第二名。这就是为什么明年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总统候选人只有女性，大概男士们现在都要让选给女士了。所以台湾的性别正义啊，我想比起很多国家表现得不错。
是这样，我们在节目后半段会来探讨一下台湾2016大选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副总统，包括您刚才提到说台湾希望成一个中立的国家，不要介入两强的一个纷争啊。
是，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管是中国或是美国，都还是非常极力的想要拉拢台湾，或是把台湾纳入自己的一个所谓安保体系底下。
是，
那在一个政治现实的情况之下，您也来了美国很多次来宣扬您的理念，那也跟这个北京方面透过媒体传达很多次您的一个信息。那就您所知，双方所接受的程度如何呢？
我的推动和平中立这个运动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到华府。 啊，所以事实上才想要 有机会啊多拜访一些华府的朋友，让他们了解为什么台湾走上和平中立，不只对台湾好，对全世界都好。因为我们很谦虚的承认台湾面积很小啊，但是我们很努力，我们缔造的成绩，我刚刚讲这些数据，总平均值我们是全世界第21名。你看看你这么小的台湾，我们的现代化的各种整个来讲可以排名第21，我们不是很好，或者我们觉得也还不错，我们值得世界更多的重视。而且我们相信一旦我们变成和平中立的国家，我把它简称做东方的瑞士，像瑞士一样，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家。因为200年没有战争，但是他们呢中立并不孤立，他们反而更积极扮演重要的角色，联合国还有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都设在瑞士。我觉得台湾的好山好水，又非地交通又这么样的适中，非常适合扮演 NGO 的中心啊，诸如此类。我觉得还有台湾的长期发展，我认为是 soft power 柔性国力的一个典范啊。我讲的 soft power 啊，我是第一个，台湾的人权啊已经比很多国家受到保障。那么台湾的民主制度，我不敢讲很成熟，但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让它发展。第三个，我们很爱好和平啊。第四个，我们很有爱心啊，全世界哪里有灾难我们都能够加以关怀。日本的这个3.11灾难以后啊，全台湾的捐助款，我们小小的台湾，我们的捐助款居然比全世界所有的总和还高，所以日本人啊对台湾呢、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这是我们觉得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我们当然科技，台湾的高科技发展这几年呢没有人敢否认，只要台湾感冒了，全世界也跟着要打喷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珍惜我们所有的，当然我们觉得还可以再好，可是基于这些，如果我们变成一个中立国家，我想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啊。另外也很重要的，我觉得台湾也是宗教王国，我们目前合法登记的宗教有28个。那么你想想，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宗教，经常都会很紧张。可是，在台湾不是，宗教是要包容的，宗教是慈悲的，宗教是智慧的。就我们台湾，延伸出28种宗教，从来没有听说宗教冲突，那互相尊重包容。还有更重要，当台湾发生天灾人祸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啊，所有的宗教可以集合在一起啊，为人民为国家祈安祈福。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宗教王国，我可以很高兴这样讲。那我也很愿意说，在台湾将来在宗教跟世界和平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台湾的发展模式能够让大家互相尊重跟包容。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在来电之前，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最新的发展，美国的参议院呢通过了以71票对25票通过一个决议案邀请台湾要参加美国的军事演习。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台湾的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军购案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持续所以说在您要求的您所希望的一个和平中立的情况之下， 是否还是应该保有一定的国防，那么跟美方的军事的这个交流是否还要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呢？
是，台湾的战略位置是无容取代的刚好是第一岛链的中心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像咽喉一样。那么谁掌握台湾可能在军事发展上比较有利，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台湾在亚太区域的和平绝对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我们是希望和平的，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让台湾尽量中立的话不止对台湾好，是对区域的稳定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这就是我积极主张全世界应该支持台湾和平中立，就像200年前全世界支持瑞士，后来也瑞典还有欧洲很多的国家都选择中立的结果，对他的国家有利，对区域的稳定也有帮助。我一直希望台湾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但是台湾还是应该继续跟美国参加军演跟
这方面，因为目前我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为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想参加军演也是只是要强化我们自己自我防卫能力。台湾如果变成一个中立国家，我们不会天真的认为说那我们就解散国防部，不可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都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但是这是防 防卫性的，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侵略性。我甚至于主张21世纪的国防是两性国防，所以男女都应该接受军事教育。但是我们是防卫性的，我强调是防卫性，不是攻击性。
是的，好，谢谢您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想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李副总统，所以我们李副总统，所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来电。首先，我们请山东的邹先生。首先请发表您的看法，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您好。
你好。
首先我很赞成林女士对于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这个见解。还有在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在生活在大陆的人民当中，有很多人是一种民智未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他们在这种强烈的民主主义情绪下，要求其他人接受中共这种这种独裁统治，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可悲之处，也是对华人民主社会的一种隐忧。然后在前段时间我谈那个香港政改结果的时候，有位先生跟我说，那个只有中国民主社会有春天，香港民主的苗才会长得好。然后我想改一下，转正给台湾人，就是说只有中国民主有春天，台湾人民主的成果才有保障。我想关于第二个话题，我想说，无论2016，民进党是执政也好，或是在野也好，不要忘记了民进党之初衷，一定要捍卫民主。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首先向前副总统问好。我不代表13亿人，我只代表我自己。当然那些个号称代表13亿人的那些个家伙呢，实际上他们也代表不了13亿人，他们也是代表他自己的利益。我要说的是，我是坚决反对苏共的，但是我不反对中共，不反对国民党，赞成民进党。苏共不能为人民服务，所以完蛋了。中共也不能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博书记和周老虎书记已经证明了。但是中共有耀邦、子阳、晋平这样的进步人士，所以未完蛋。我想说的是，台湾选举还是要看中共的脸色，中共支持的你们就要反对，中共反对的你们就要支持，这样好不好呢？台湾的公民要清醒，要明白我是支持台湾公民选择的。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发表您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你好，我是河北的李先生。我想有一个观点需要跟这个吕秀莲女士呢探讨一下。我觉得你们主张的台湾独立呢，对台湾人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呢？假如说现在台湾遇到一个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话，颗粒无收了，是吧？老百姓吃不上饭了，中国大陆的13亿的老百姓，每个人少吃一口饭，台湾的老百姓就挨不了饿，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我们待会请李副总统来回答一下他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北京的袁先生，袁先生请说。
你好，的话主持人好。
你好，
我现在的话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想更正一下子台湾吕副总统的一句话，大陆和台湾不是近亲近邻，而是的话同根同族同文化，是一个中国，是炎黄的后代，请不要的话把台湾卖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是北京的袁先生，我是辽宁的农民孙先生。因为你们的话，美国之间把我的号全给封了，4-5个号全给封了，不接我的电话。
OK， 好的，当然我们谢谢辽宁孙先生。但刚才您问的问题，我会请这个吕副总统来给您做回答。最后，我们请北京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请说，请简短发言。张先生可能线路不大好。
能在咱们VOA。
哎，张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那个特别高兴能在咱们 VOA 节目上听到这吕副总统的这个讲话。然后呢，我就是也是第一次这么能直接的有一个接触感觉。 我觉得就是吕副总统给我感觉很平易近人，然后我很为台湾人民有这么一个前副总统感到高兴。我就想，我们一个大陆的民众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副总统，或者甚至是总统，或者主席？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像那个李副总统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台湾这种定位，像就是像瑞士这样的这种定位，我感到特别的这个羡慕吧。都希望自己能是一台湾人。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那我来请教一下，我们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的问题。首先，我们听到是山东邹先生提到说，所谓的中国民主，
综合来回应。
OK， 好，那
回应，
麻烦您
做
回应。
我大概也做的。首先，我非常感佩我们刚刚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朋友哈的这个积极反应。那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是迈向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因为刚刚各位大家所言的啊，蛮接近台湾的了，所以我先恭喜大家，民主跟自由的春天哈，应该是很快就会到达中国。那第二个就是说，台湾跟中国的历史关系，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了。事实上呢，一直到到1887年，好像才左右才宣布正式设省，但是八年之后台湾就莫名其妙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区了。当然不是这由目前当前北京政府的责任，但是就我们台湾人民来讲，当时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事先完全没有召回我们，当时有400多万人，是一场400多万人缺席的死亡判决，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以现在来观，所以2300万人不可能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历史安排，所以我们有权利讲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权利表达我们对未来的看法。那当然13亿中国人也有权利表达你们对中国的看法，对你们自己当权者满意或不满意，我期待你们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勇气来表达。台湾过去在中国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之下，我们也是受尽高压的迫害，包括我个人在一场演讲做高雄事件也是临时性应群众的要求做了20分钟的演讲，结果判我12年的徒刑。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由啦要用很多的心血去争取。那台湾人民呢，也可以说是在这条路上其实是心酸血泪。我个人呢这个被判了12年徒刑，在坐牢期间，我的母亲呢每天思念我，结果这个卧病在床，结果病逝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让我回去奔丧，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台湾的开放的一面，绝对不是从来国民党这么仁慈的，是我们下了很多的功夫。这里面有我个人呢，是从美国留学生第一个回到台湾，愿意跟在台湾的民主人士一起来努力，当然结果我就坐牢去了，这个代价我付了。我讲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像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也非常希望呼吸更多自由的空气。那我想也请大家就是说美丽，我们大家可能可以再接再厉啊，但是一定要付出一点代价。那么尤其我知道现在世界各国很多爱好自由和平的中国朋友，我希望你们要回去在外面多学习以后还是要回去，因为你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够经营出一颗玫瑰花园。
好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您这个个人的经历，并且呢激励我们中国的观众朋友。那我们待会呢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之后呢会带大家来关注2016年的总统大选。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专访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上半场我们谈过了两岸关系、台湾的国际关系等等，现在想请李副总统谈一下台湾即将举办的2016总统大选。而我们的观众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啊，那我首先先请教一下您啊，我们知道您是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那您在从政之前，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你也回到台湾从事很多的社会运动，包括推动女权的运动。那么您在2008年跟12年都曾经宣布要来参选总统，那我们现在看到2016的态势呢，不管是说蔡英文或是洪秀柱当选，台湾都会出现第一位的女总统。看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您本身有什么样的感触？而且对于一个第一位女性总统，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是的，我在1971年从美国留学回到台湾以后，就开始推动妇女运动，掐指一算44年了，所以每一条路走起来都是很漫长的。但是呢，我也非常高兴，台湾即将出现第一位女性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天授的，而是人民来选择。坦白讲，我在推动妇女运动的时候，一直认为两性应该更平等、更合作。但是我当时实在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民选的副总统，更也没有想到说明年台湾就是可以有一个女性来当家啊。那更意外的是，到目前为止，居然呢男士呢都让步了啊，只有两位女士哈要参选。当然，洪秀柱女士她这个出现是比较怪异的哈，我是不是还有变数哈？我们要看7月19号，那也是不是最后没有男士出来啊？也在不确定，因为什么？台湾的这个总统副总统选罢法规定，总统候选人要政党提名，如果不是政党提名的话啊，要这个联署哈，由人民联署，大概28万还是多少？所以是蛮高的门槛了哈，但是是不是还有小党可以推出来候选呢？大概最后拍板定案应该到8月份吧。哎，可是基本上这已经带动一个很新的气势，也就是这次我观察到，没有人质疑说性别的问题，男生女生，只要你有本事啊，我要感谢我们台湾的男士啊，现在都已经雍容大度哈，可以退让到第二线，要支持女性来带领国家，我想很好。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2007年，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不是美国的总统，不是联合国秘书长，而是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夫人。为什么？她不但是德国的总理统合东西德，同时还是 G20 当年的轮值主席，又是欧盟35国的轮值主席。那可是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大家说那2007年没什么事嘛？我说没事就是好事。一个女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权势，统管那么多的天下事，而那一年是平安度过，这就是很棒了。所以就可以证明说，女人男人一样，家事国事天下事，大家要事事关心，事事参与。我当然也衷心期待中国大陆了，也很快人民可以有投票权，那么杰出的女性跟男士一样平等，可以来治理国家。
是，那你刚当然您已经说到说您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您是否看到现在这个女性出头天的一个局面，您是否还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呢？
我不会了，因为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哈有多元化哈。我已经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当上民选的副总统，2004年呢又有幸获得连任。在中华民国的历届副总统当中，我是唯一的可以连任的，所以我想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我也觉得人生的最高价值哈，不一定要寻求公职啊。总统如果在历史上的定位不好的话啊，与其这样，不如不要。所以我觉得，我想为台湾啊，为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假如还可以有其他的一点点贡献，我更乐于参与。所以过去几 几年我对拯救地球啊也下了一点功夫，从此我也自己的开始茹素啊，就是响应联合国的少吃肉啊救地球啊，那我就开始自己吃素，然后对环保非常的重视。那我觉得现在世界和平很重要，尤其在今年的5月9号，我们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先生啊，还有一些国家元首应邀参加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前面的这个红场的大阅兵，我当时就开始不安了，因为这就表示苏联的共产党哈，这个共产主义好像要复苏的感觉。那么听说9月3号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啊也要举办更大型的阅兵啊，那我就觉得说，哎，这样不太好吧？啊，当然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不过基本上呢，我想更多人希望地球更加的安宁，人民更加的幸福。所以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为和平尽点心力，所以我才会积极的希望台湾率先来对人类的和平有贡献，能够维持比较中立的立场，在柔性价值方面我们做更多的参与。
是，您刚才也提到说所谓这个中国与这个俄罗斯现在似乎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对世界也造成一种紧张的挑战呢，那我们知道说对于台湾来说，蔡英文的他在最近上了个《时代》杂志的封面，那标题上面写说他可能领导唯一的华人民主政体，而这让北京感到紧张啊，所以看见这个《Time Magazine》给蔡英文很高的评价。那您认为说，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有这样合纵连横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态势之下，你觉得蔡英文是否拥有来应对这样挑战能力呢？
我觉得当然蔡英文主席本身有他很优越的条件啊，可是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够培育出一个女性啊有这样的领导能力，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可能比这个人更伟大更成熟。所以我觉得说我44年前以27岁的年纪就在提倡性别平等，一路走来当然很颠簸很辛苦，可是终于看到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所以台湾社会没有因为蔡主席的性别哈有任何的意见，这是我就最骄傲的地方。所以这个过去的讲法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不止一个了。那我一直都讲说，如果一个女人成功的话，背后有一群伟大的男人。所以如果台湾出现第一个女总统，我还是要感谢台湾的男士。当然我们的女性呢，这次都非常乐见能够让女人来领导来改变台湾。英文字 history 叫 history， 只有男人的故事，这是我一直在讲掉。那么希望很快的大家女人也可以写 her stories。
是，那你会怎么样
美国也很快可能会女性来领导，
那你要怎么来期待蔡英文写她的 her story 呢？尤其在应对北京方面，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
当然蔡主席有他的风格了哈，他有政治性格加上他的风格啊，是跟一般传统的男性政治人物不太一样。那这个不太一样的就是他特殊的地方。那如果他能够赢取台湾人民的信任，那就表示一个新的台湾也诞生了。那我也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也可能够恳切面对一个新台湾的诞生，新台湾人民的意愿是什么。应该扬弃过去的男性沙文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大国的沙文主义，因为毕竟我们共享这个地球，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我也期待习近平先生可以体察台湾人民的最新的民意，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是，那您认为说有可能假使说今天是民进党上台的话，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北京方面是否有可能比较愿意开放交流呢？就是比起之前的比较强硬的态度。
因为我不是北京领导人哈，我很难揣摩。不过我基本上期许习近平先生，因为他已经宣布要让中国成为世界这个 最大的国家啊，这个中国梦。但是我也希望啊，中国的美梦不要变成其他国家的噩梦啊。希望中国的美梦也是世界的美梦，包括也是台湾人的美梦。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远亲近邻啊，不要互相倾轧啊，大家互相合作。
是，那我们知道说，已经经过八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哦，这已经快接近这八年的国民党执政。您认为说，现在的民进党在当年的败选之后，是否已经做好了重新执政的准备？那您对民进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选举有时候像很像赌博啦，有输赢，所以这也是兵家常事啊。输的话就做检讨。2000年哦，民进党赢了，我们执政八年，就2008年失去政权。是人民在教训，那么这一次呢，100%相当高的比例是民进党会重回执政，但是执政的人也不要骄傲，因为你责任很大。所以事实上，我看到的蔡英文主席啊，或者下一届会当选的台湾总统是面临相当严厉的挑战，无论在内政、外交、在财政方面，当然包括亚太地区的情势非常的纷乱，所以是要高度的谨慎、戒慎恐惧啊，要做好各种的准备，不是说我想选就可以选。那有些人的表现啊的言谈，我们感觉到他不是具备了准备要治理台湾，所以我想选民会看得很清楚。
是，那我们知道台湾的一个态势，台湾像您也提到，台湾毕竟还是一个小国家，对不起。那么还是需要与美国或是与其他的国家有很紧密的联系，包括日本、菲律宾等等的啊。那我想请教说，之前蔡英文访美之后，然后美方所释出的一些信息，就您的解读是，美方对于说蔡英文本人以及对于未来的台湾的一个政治的走向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是，我先前有举几个数目字啊，就是在现代化的这个指标方面，台湾平均是200个国家里面第21名，所以我们不会接受台湾是小国的说法啊。尽管我们的面积也排名第136，可是我们整个在全球化的标准还不错嘛，哈。那所以我动倒不是大小，而是我觉得台湾已经进入台湾价值的问题。我们不是开口闭口谈经济的价值，那是 cost 的问题，我们现在是 value 的问题。台湾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走到有今天的这个地位，我们不满意，可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因为我们的价值让我们觉得有活下去的意义。那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台湾发展的价值所有的 soft power 来分享给大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不要再计较斤斤计较一些价格的问题、数字的问题。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还有这个生活的 quality 这个品质，我想比什么都重要，价值跟品质的问题，这是我们台湾人愿意分享给大家的。
是，那我们知道这除了蔡英文之外，另外您刚才提到这洪秀柱他的出现是比较意外的，那您对这个洪秀柱他本人的看法又是什么？那最近他的民调也节节在上升，你觉得他还是有可能的吗？
这个洪副院长，我曾经在立法院待3年哈，我们不同党立很多意见不一样，可是呢有一个共同特质是我们都面对问题敢讲真话，所以就这点呢他获得很多的肯定啊。那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当然也有人不是很喜欢啊，他们很喜欢躲躲藏藏这样子。那他这次的崛起，坦白讲主要两个因素，一个是国民党本身的初选机制不是很健全的，比较奇怪的这个众男生扭扭捏捏都不出来了有人笑说举党皆无男儿那两个女性就说舍我其谁这个贩夫莫敌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但是接下去呢，这个国民党比较怪异的地方，他还没有完全拍板定案，他叫做核备要必须到7月19号党代表大会核准才算数，一字之差是充满的变数了。所以党内现在有各种说法，在我出国之前就这样，也可能会有什么征召啦不然党会分裂了等等。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有待观察。
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台湾将来会面临到很多的来自北京的压力，或者是国际上的挑战那您这个4月的时候说过，说台湾的总统，未来台湾新的总统会面临两个大难关，一个是当选人在就任前有4个月的空档，第二个是 五月就任之后，可能到年底还搞不清楚国防、外交、财政问题，但是会面临来自北京的挑战，也就是所谓的习近平决战2016。你觉得说，不管蔡英文或洪秀柱两个人都有办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吗？
的确，我讲的是事实啊。我们过去是三月下旬选总统，然后五月二十就职，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移转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这次为了配合立委选举，所以1月16号就选举出来，可是要等4个月以后520。那么要卸任的这个执政团队啊，他还有很大的权力，他要做什么事，符合人民的意愿还是违背人民的意愿，也就很难去管制他，所以这是很危险的空窗期。那么不管谁当选，这4个月他没有办法行使他的权力。那第二个阶段就是5月20号就职啊，因为如果以这两位女性来讲，过去台湾也有这些老男人啊，姑且称之啊，就公开讲说，哎，穿裙子的怎么可以做三军统帅啊？这就是这文化意识啊，还不觉流露出来。那我就想说，5月20就任的总统啊，他还要面对哈、啊、我们整个军中是不是能够这个心悦诚服的接受一个女性做三军统帅啊？这也是一个考验，这是文化的问题，文化震荡。那第二个当然还包括情治系统，这个长期以来盘根错节哈啊，一上任的时候没有办法搞得很清楚啊。当然再来就是外交，因为我看到的资料好像北京当局呢也对我们的邦交国啊下了很多的功夫，必要的时候如果来一个杀手锏的话，那对台湾也是个严厉，所以我很早就提醒大家要做好各种准备，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总统最主要负责是国防跟外交嘛。那这两大都面临蛮大的挑战啊，我没有针对性的啊，谁当选都一样，即使是洪秀柱啊女士，她是立法院的副议长，可是是不是大家哈在文化上可以接受，这都有待考验。尤其啊，只当立法员没有当过行政首长，其实也是一个严厉的挑战啊。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一旦选举以后，马上还要这个找出适当的人选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一旦任命的话，所有的行政大权在他手里，他去阻隔，然后所有的行政大权由他一把抓。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行政院长是谁。所以我过去一直主张，那何不选举的时候讲清楚，铁三角都公布，我们两个搭档，然后如果我们当选，行政院长是谁，让人民比较有选择，也比较放心。可是目前是没有的，如果没有找出很好的行政团队，依然啊对人民对国家都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充满挑战。尤其加上马政府执政这几年，台湾的财政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陷于掏空的状态，所以如何开源节流也是一大当下的任务。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在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们再请这个您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跟未来的总统的可能的人选，我想来提讲一下前总统。我们知道陈水扁总统从2008年被关以来，过去6年多，终于在今年的1月保释出狱了。那出狱前您去探望过他，现在出狱在家里，您曾经去见过他吗？那您可以讲一下说您跟他之间的互动吗？
是因为副总统是要总统候选人来提名才有机会参选，所以我在这个情谊上我有2次的机会跟他并肩作战，我必须要永远的感激他。那当然也是人民让我有机会来做副总统，那总是老长官落难了所以他在坐牢期间，我尽其可能的去关心他。但后来发现他身心俱残，真的是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下定决心说，那我用一命来救一命，所以才宣布绝食啊。那终于呢，马总统也体察这个民意，就让他回去把外就医。那这段时间我尽量不去打扰了，不过偶尔到高雄也去看了他一下，现在心情是比较平复。可是他的脑神经受伤要很快的恢复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就给他，希望给他更多的这个安逸的空间哈，让他能够调养他的身心。但是我想一时之间要完全复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至于有人一直认为他好像是贪渎很严重，那我可以跟各位讲我所了解这个审判过程充满的瑕疵他的很多案子被起诉，当然有一半以上都证明无罪。 另外的案子现在其实也都没有判决，所以这个整个司法审判程序，以我这个法律专家来讲，这整个审判程序充满瑕疵，所以请大家不要一下这样就认断他的罪我们希望台湾走到的是一个勿枉勿纵就是不法律之前的认平的，可是也是勿枉勿纵，不能政治性迫害。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北的杨先生，请简短发言。杨先请说。
谢谢。好的，我听到了。我想今天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能够跟世界上这么光明的媒体对话，能够跟前副总统说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激动。我当时听到了副总统说台湾的这些在国际上的指数，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我也想请问，就是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能不能都大度一点，智慧一点，可以磋商按照北方比大陆台湾来走向统一的路，也就是说。
好的，湖北杨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接听你的电话到这里。
了解你的意思。
是，那我们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先请副总回应一下他的看法。所谓的三党共分，这个大陆与台湾。
我想这是一个民意至上了，所以人民的意见优先。那么目前台湾人民都觉得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这个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我们的人权受到高度的保障，那我们觉得也有能力来跟世界更平等的交往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国民党是目前在台湾，所以要人民的检验是有没有能够掌政，不是谁说了算，是人民说了算。那么因为共产党一直都在中国大陆，像台湾每四年一次选举也没有中国大陆的人来台湾参选，那么在台湾参选的人也没有到中国大陆去竞选，所以这个已经是很清楚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我想大家要理性冷静来看待，我们是远亲近邻嘛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三个党怎么样的做，而且未来怎么发展我不知道，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台湾人民是充分尊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也期待中国还有中国的朋友也尊重世界上只有一个台湾，这样我们互相尊重和平发展这不是对大家更好吗？
那我们最后还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
是
就说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您期待自己在台湾的政坛上或是民进党里面，你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一个，我的这一生都是选择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去投注，也不计代价。那么做一件事，希望看到一点成果。那个花了44年提倡性别平等，那明年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最好的果实，就是全台湾的男男女女可以信赖一个女性领导国家，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安慰。那么第二件事也是台湾的民主选举让我觉得说，我虽然在1979年投身反对运动，个人也付出1933天的黑劳的这个代价，母亲也因为思念我而过世，但是呢我总是看到台湾的民主花朵也开了所以我觉得下面我在关心什么，我真的关心世界和平，应该超越台湾对性别正义，然后我也关心地球，因为地球的灾难越来越多，那我们过去是认为是地球暖化的问题是 CO2 的问题，要节能减碳，现在更发现其实整个地球的磁场，磁北南北磁场在的缓慢调动当中，所以整个地球会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更要珍惜地球，所以我一直在主张我们要敬天惜地爱人。
谢谢您。
那与其喊两岸一家亲，我们应该跟扩大叫世界天下一家亲。
是， 看来您这个在从政了之后呢，您的眼光是往全世界来看的。今天非常感谢吕副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的各种理念，并且与美国之音的观众交流互动。那么感谢您，
谢谢，
也希望您接下来美国之行访问成功。
是，谢谢，谢谢。
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带大家来关注第七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a， 欢迎与我们来分享您的看法和建议，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